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一次能够打开神的话，让我们来在创世纪的当中，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指示，或者说我们能够理解，在约瑟的身上我们所能够学习的。我们下面先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如歌中所唱，我们无论大小的事情。都是你所量过的。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一生的年岁，我们所经历的高山或低谷，没有一个不是在你的掌权之外的。让我们知道你在困境当中，在患难当中，你仍然掌王权居首位，使我们可以不担心，可以仰望你，可以钉住你的手，就像使女钉祖母的手一样。求助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能够体会约瑟所经历的，并学习他在你面前的忠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我不知道大家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低谷？低谷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好像最近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某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心情不好，或者在跟谁处理关系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别扭，这个不叫低谷。低谷呢，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重大的事件，它往往让我们可能陷入在低谷当中徘徊，看不到出路。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将会如何，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这件事情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都会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将会不再一样。那这些有可能是家庭的变故，可能是职场的不顺，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紧张，或者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那在这些生活当中的困境，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或者当我们经历这些人生的低谷的时候，神又在哪里呢？那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当他在抵挡了淫乱的诱惑，在上一章的时候，他持守自己的正直，但他最后所落得的结果是被下在监牢里。那这个监牢不是好像就是之前我看过有那个关于北欧的一个纪录片，关于记录北欧的监牢，那个监牢简直就像是你去度假一样。还有电视，还有健身场所，还有游泳池，这个呢，不是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约瑟所在的这个监牢，往往称为地牢，而这个地牢呢，是在地底下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你人就在里面，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在这里面，那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地牢待了多少年呢？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被贩卖到埃及为奴，到他被下在监里，到被提出监来，一共经历了13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下1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个13年？而这13年，他所生活的。就是人生的低谷，他从一个坑中被他的哥哥们提上来，却陷入到了另外一个坑中。这就是约瑟人生当中最低落的时候。那这样的经历，神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些？其实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为他预备的，正是他在之后将要高升所铺平的道路。在上一章的末了，我们看出一些的端倪。在这样的境遇当中，他仍然在私欲的面前蒙恩，就像他在他之前波提法的主人面前蒙恩一样，使得他成为代替私欲管理整个地牢里面的囚犯的人。而这一天呢，有两个身份特殊的犯人来到了约瑟所管理的监狱。我们在第40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酒政。还有一个膳长， 那酒政和膳长呢，都是很重要的职务，他们负责法老的饮食。在古代呢，这个尤其是古埃及是一个官僚体系的国家，那他们也就具有所有这个古老的宫廷传统的一样的礼仪和复杂的官员制度。那这种越是靠近法老的服务的位置，那既是人想要去追捧的，想要去获得的，但同时又是危险的，对吗？追捧是因为他们是高官，拥有权力，可以跟法老说得上话，很多的事情经过他们一过滤一说，好像这事情就办成了。但是呢，恰恰也是因为他们贴近法老服侍，所以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对吧？不知道法老哪一天一个不开心，态度转变了，那马上这个就生命垂危了。所以面临这两位贵客呢，约瑟的主人波提法也是不敢怠慢，就让他最得力的这个仆人来服侍他们。而这一天，他们过了一段时日，两个人分别做了两个梦。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梦境所显示的，是关乎到个人，甚至是关乎到整个民族，是有一种预言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梦境所表达的，不单单只是我们好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是呢，是从神明那里来的，要告诉我们某些的事情，甚至是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是很奇特的，是很特殊的，所以需要解梦，或者说需要圆梦，因为它是预言的一种。那梦境的内容呢，有很多，所以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不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就有需要专门的术士，有专业人士来去解释，来处理。那这些的术士，他们有什么样的学问可以去解释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很多的大数据或者是 AI 的训练一样，跟这个能力很相似。在埃及的王宫当中，包括在整个的近东各个国家的王宫当中，在他们的藏书中往往会有很重要的一些的藏书，就是关于历史上所记录下来的梦的细节和梦的讲解，以及最后面到底事情是不是这样应验的。所以他用编年史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尤其是君王或者说重要的臣仆他们所做的这些梦。那术士的职责呢，就好像是检索一样，一个是要给他们归类，那同时呢，还要你能够随意的去抽取当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梦境，你需要讲解的这个梦境，跟当年可能是上千年前，也可能是几百年前，也可能是去年，哪一个梦境很类似，跟那个的解释就应该是有相应之处。所以这是一个很繁琐，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作。所以可以说当时的这些术士呢，他们就是在那个年代的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就可以帮忙去检索，帮忙去搜索这些的东西。但同时这个工作还有一个极大的风险，对不对？因为如果讲解梦的人他官职不高，你跟他讲错了也就讲错了。那如果是法老或者是位高权重的人，那搞不好如果你梦解得不好，还会掉脑袋的。或者说梦的兆头如果是灾祸的话，在个人或者是国运当中的灾祸的话，就会得罪他们。那现在这两个人，一个是之前的膳长，一个是之前的酒政，他们两个人原本是自由的，那在法老的宫中，他们就可以求助于那些的术士或者博士，来帮他们去解释他们所做的这个梦。但现在来讲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在地牢里面。但是他们的梦又是如此的真实，而且预兆性又这么强，好像真的是根据他们的工作量身打造的。而他们现在都有事情，有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地牢里只是短暂的监押，对吗？因为他们还要等着最后的审判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焦虑的状态，就好像你去参加完一个工作的面试，你在等待那个结果，或者你考完试以后，你在等待那个成绩的出现，或者是你跟一个你喜欢的男孩或者女孩表白，然后你讲完了以后等他们的回应，那样的一种焦虑的心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实在是让人烦恼的，而且又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所有的那些专业人士全部都在地牢之外，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能够让这些人来到地牢里面给他们解梦。而这个时候，这个服侍他们的犹太人的奴隶看到他们脸上的愁容，就关心他们，问他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当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做梦而无解的时候，约瑟就宣告了一个对于埃及人来说匪夷所思的真理。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里面我们需要理解，对于一个在底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位置的这样一个外邦人，而且他也是跟他们一同坐牢的，因为被诬告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埃及的文化，所有人都是相信神明的，但他们所相信的神跟约瑟所相信的神是不一样的，对神的认识和敬畏也是跟约瑟不一样的。梦境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来自于神明的，但梦的解释是需要人作为媒介来去向他们解释清楚的，所以需要专业的人士。而那些人呢，往往都是很高贵的，很有身份的，往往是祭司阶层的人，他们成天花时间的就在于祭祀啊，在于当时的这种学问啊，象形的文字啊，占卜啊，事件的预言呢，甚至是魔法，类似于这种召唤，所以他们被看作是拥有一个神秘力量的阶层，这样的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才能拥有这样的智慧。那有了这些人作为神明跟人中间的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们才能够过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在整个的古埃及和近东地区，整个人们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宇宙当中真正的力量就是这种的魔力，他们互相进行交互的，所以你要打败魔法，你需要依靠魔法才能打败魔法。那这就是预兆，这就是巫术，那就是占卜跟亡灵的沟通，包括解梦，来去操纵大自然，来去操纵神明，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那这是当事人他们的环境，所以他是确定的，是确定未来和对现实的理解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约瑟的这句话把这些术士和博士的饭碗都砸了，因为解梦是出于神的，就连不单单连梦的启示是出于神的，连梦的解释都要是出于神的，连人自以为自己所拥有的智慧都是需要出于神的，不是靠人为的手段可以去操纵神的，神是不能被人去操纵的。那这就颠覆了整个埃及社会对于神明的认知，甚至是跟神的关系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理解。所以解梦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上帝赋予的能力，启示和启示的解释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那这两个囚犯的光景就跟他们所做的两个梦非常类似，他们同时被下在监里等待法老的审判。那他们的梦境呢，也都跟自己的职业有关，而且他们梦里面好像都出现了三这个数字重复出现的。那我们看到约瑟就立马就可以对他们讲解出梦的含义，那对九正说，这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三天之后法老会提你出监。那这里很有趣的呢，是提你出监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抬起你的头，这是他的旨意，抬起你的头。那在当时呢，是一种习俗吧，就是说犯人或者是向法老有请求的人会跪在或者站在法老的面前，那低着头，然后坐宝座的这位王，那他就会让这个人抬起头来，代表对他的赦免或者是对他的接纳或者恩赐。那么这个词在后面解释善长的梦的时候又出现了，所以不仅三这个词重复的出现，连抬起你的头也出现了。在十九节说三日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 这个词也是要抬起你的头，但是呢，抬得有点过高了，以至于离开你的身体了。所以这两个双关语就描述了约瑟的解梦，即便在看似类似的梦境当中，因为神的启示让他能够明辨实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即使是受过训练的人，当他看到这两个梦境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他可能就不能分辨出来，原来一个人的梦境代表的是福祉，一个人的梦境竟然代表了灾祸，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容易就混淆，或者混淆他的解读。而上帝让约瑟有聪明和智慧去分辨他们不同的结局。同时在这里我们还能够窥探到约瑟的心态，当他讲解了九正的梦之后，他看到这个讲解是正面的，而这个九正将来会重新回到法老的身边，再次为他掌杯，那就央求这个九正，当他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想着我，因为我在这地牢里，其实我是被拐来的，我不是心甘情愿到这里来的，而且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但人就把我下在监里。而后呢，事情就如约瑟讲解的那样发生了。在法老的生日的时候，他设摆宴席，在宴席上他施行审判，那把他们两个都提出监来，那九正就官复原职，那善长就被挂了起来。那这其实也是很罕见的，因为一般法老在庆典的时候只会做积极正面的判决，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知道嘛，对不对？如果一旦有新的皇帝登基继位了，或者说新的皇帝过六十大寿了，一般会怎么样？大赦天下，对吧？把所有人都罪减一等，往往是这种，因为开心嘛。所以在开心的时候往往不会做杀人的事情，但这也是体现了神的主权。法老即使在平常应该开心，应该赦免所有人的情况下，竟然把这个善长处死了。所以这二人的下场，看似是掌握在法老的手里，但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法老只是被神使用的器皿而已。而这事过后，我们看到约瑟在九正身上的希望，看似好像破灭了。九正恰恰做了约瑟求他做的相反的事情。约瑟求他什么？说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九正呢，当他官复原职的时候忘记了他。这对约瑟来说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我们人生处在低谷的时候呢，或者说一直处在一种很抑郁的状态，我们人往往会有一种心理的活动，这个心理的活动我体会过。这是什么活动呢？就是在患难当中，如果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一个跳出这个环境的可能性的话，我也就死心了。我的心态呢，会是平稳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但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你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希望，看到一个得救的可能，但最终这个得救的可能破灭了。这对的人来说才是最摧残的。这往往人绷不住或者崩溃的时候都是在这样的时候。是我长期处在痛苦当中，但稍微看到一点点的希望的时候，连最后的这个希望都破灭了。九正没有纪念约瑟，反而忘记了他。那对于约瑟的祷告，对于约瑟的请求，神回答的时间好像异常的漫长，这都是对他耐心和信心的严峻的考验。我们可以想象，从约瑟这里，从他的角度，他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抛弃了的人一样，他没有跟外界联系的可能性，对不对？他没有智能手机，他不能天天刷他哥哥们的朋友圈，看上帝在他们的身上的作为是什么。他只能看到他自己，他现在所处的光景是多么的悲惨。 而最后那一点点在九正身上的希望，他肯定听到了九正被官复原职的消息，而他被提出监牢的消息却迟迟没有来。而像这样的经验，往往是神要使用的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好像往往是经过这样的体验的。我们不用看到很远，在创世纪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命运的多舛，长久的等待，对吗？光在生孩子这一件事情上，撒来就等待了很多年，亚伯拉罕等待了很多年，而他们恰恰是在他们的后裔这件事情上，神给他们了应许，但他们就一直的等待，一直的等待，一直没有希望。所以如果我是约瑟，我在这个时候可能难免的不去自哀自怜，感叹自己命运多舛，我从迦南当中的一个坑中提出来，又被放到了另外埃及的一个坑里，而就在我好像给九正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让他可以帮我美言几句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我或许可以离开这个监牢，但我的希望又变成了失望。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场景，好像有面试，甚至到了最后一轮，好像看起来都不错，但突然之间公司说他们不再招新人了。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好不容易生活有一些的起色了，但突然之间检查出了癌症。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好不容易跟亲人团聚了，但突然亲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直线的下降。我们在人生当中会充满着这样的挑战，从希望到失望，这一系列的挫折会让我们懊恼，会让我们失去信心。约瑟能够预见九正被释放的那一天，但他无法预测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被释放，所以他被要求要有耐心，要依靠神，等待他的时间。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不是等待了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他等待的是几年的时间。但我们在经文当中却丝毫没有看到他对神放弃了他的那个信靠，而等待了在一个漫长的等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转机。在41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场景一下就拉到了两年之后，好像突然之间这两年过得很快，但这两年里约瑟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他到底在监牢里面是怎样的煎熬，他从灰心到希望，然后最后又到失望，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我们无法知道，也很难理解。但经文当中没有说任何约瑟好像变得灰心或者是绝望的，他被留在地牢里面服役，还要再等两年，他怎么可能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呢？但我们却看到，虽然九正忘了约瑟，但神却没有忘。约瑟的信心并没有被他的处境所摧毁，即便他有充分的理由来灰心，来丧气，即便他有充分的理由去放弃任何的希望，但他仍然坚信在很多年前上帝让他做的那两个梦是真实的，而对他那两个梦的解释也是真实的，将来有一天他要成为他家族的主人，他的哥哥们包括他的父母都要在他面前跪拜，这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用两个梦来招选约瑟为以色列家族的领袖，在监牢里神又用两个梦来试验和考验约瑟的信心，而在接下来神又要用两个梦要把约瑟从阴暗的监牢里面提升到荣耀的宫殿里。约瑟在一次又一次的小事上他证明了自己的忠心，那现在 他即将要负责更大的事。当神的时间临到的时候，他就要在约瑟身上显出他的计划来。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赐给法老两个梦，这两个梦让法老非常的困扰，于是请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那法老的状况肯定比之前的酒政和膳长他们的情况丰厚多了。前面两个人他们没有办法招任何一个术士和博士，因为他们也见不到这些人，但法老可以随意见到任何他想见的所有的人。而这些经过系统训练的有着卓越才能的术士和博士们却发现没有一个能够解释法老的梦。那这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如何解释，还是说呢他们所有的解释都不能让法老信服。我们不知道到底实际的情况是怎样，但无论如何这个结果对于法老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很多人认为呢，他们不能解释这个梦，很可能是因为法老的这样的一个梦兆，就这七头牛和七粒麦穗的这个征兆，在埃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所以无力可考，无据可考。那这里术士和博士的无能，体现的不仅仅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多么的苍白，更是体现了法老，因为法老是与神明同等的一个存在。当时的帝王不仅仅是帝王，更是被他的子民奉作为神明。所以法老不单单在白天的时候是掌管这个人类的，对不对？他死后呢，还要掌管阴间。所以他是一个神明一样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个神明一样的存在，他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梦的征兆的时候，他心里的慌乱体现出他的无能。所以真正的神是谁？真正的神是约瑟所侍奉的那位神，而不是埃及人和法老所侍奉的诸多的神明。而这就不仅仅是术士和博士的失败了，更是法老和埃及神明的失败。但是术士和博士他们的无能更加增加了法老的担忧和焦虑。埃及上下所能够聚敛出来的最高的智慧失败了，而就在人的尽头的时候转机才来了。这个时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护理，让九正突然想起他已经遗忘了两年的一个犯人，这也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让他在没有人能够解梦的情况下，他想起了那位为他解梦的恩人，他是如何在监狱里是准确地解释了那个膳长和他自己的梦。那法老呢就确信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人，所以要求立刻派人去请他。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连续用了好几个动词来形容事情发展迅速。那边说带他出监，就是从14节所说的带他出监，中文的版本里面说急忙带他出监。那其实带他出监这个动词原本就是跑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约瑟需要刮胡子，需要剃头发，需要换衣裳，然后赶快匆匆忙忙地跑着去见法老。这个事情的速度。那约瑟这是再一次更换衣服，我们之前提到过约瑟被扒了两次衣服，那这次又被扒了第三次，然后换上了从囚犯的衣服换上了能够去见法老的衣服。所以这个外衣一直是约瑟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中心。新的衣服反映了他将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机和新的生活。把他带出，从地牢带出来，从坑中带出来，站在法老的宫中。那还有呢，就是他需要刮胡须。那埃及人呢，一般都是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那留胡子呢是外来人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就不受欢迎。那好不容易约瑟站到了法老的面前，法老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这句话其实生动地描述了法老的认知上面是有错误的， 他的错误在哪呢？他错误地认为人能够靠着一套的规律和法则来去揣测或明白神的启示，并且呢，他认为约瑟只是一个比他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更加高明的一个术士和博士而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约瑟并不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只是比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一个更加高明的术士，他的技法更高超，他更加聪明，所以呢，他就能够解答。但让法老出乎意料的是约瑟的回答，他说这不在乎人，这不在乎我。那法老就会纳闷了，说这不在乎你，那在乎谁呢？是在乎他所敬拜所侍奉的那一位神，他会把梦境的解释赐给法老，让他那个一直悬着的心能够安放。所以约瑟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解梦的能力并非是出于自己的智慧，不是他的方法更厉害，不是他的学识更多，不是他的经验积累的更多，而是出于神的恩典。那梦境的启示很简单，这梦是一对，就像约瑟自己做的梦、九正善长做的梦一样，都是一对的，成双成对的。那在河边有七头肥牛在吃草，上来了七头瘦牛，吃尽了这七头肥牛，但还是一样的瘦。那麦穗的梦境也是类似，七个肥大的，后面出现七个细弱的，那这细弱的吞了这肥大的。而约瑟的解释呢，也是非常的清晰，这两个七组都代表七年。在埃及全地要有先有七个丰年，在丰收之后有七个灾年，饥荒年。而饥荒年的贫乏到大到一个地步，导致人们很快吃完了丰收的粮食，甚至都不记得之前的丰收。而跟很多当时的预兆不一样的是，这个梦境我们看到不是神要对法老宣布一个审判，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要惩罚他，不是这样的，而这就是一个神命定了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预兆所体现的是一个神要做的事情，而启示给法老就是神对法老的恩典。而神为什么要给法老这个恩典呢？神给他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眷顾约瑟，神眷顾他所拣选的百姓，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梦境和他的解释，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要拯救以色列家，不仅仅从饥荒拯救他们，还是从迦南地那种拜偶像的社会拯救他们，还是从约瑟的困境当中拯救他们。神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约瑟升为高位，神预定了事情，而显现给法老是让他能够提前有准备。那所以约瑟也解释了为什么法老会做两个重复的梦，他给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是为了强调这个事情发生的必然性，就这个事情是确定的，确定的事情重复两遍，所以这是真的，而神在历史当中已经建立了它。那两个梦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法老意识到这个事情会马上发生，会快速的发生，换句话说这个事件来的将会是迅速而且是确定的。当埃及所有的智者都无法解释他们，当法老因为这两个梦而非常烦躁的时候，神用这个以色列的奴隶，用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来颠覆了世人的智慧。约瑟在法老面前毫不犹豫地谈论他的神是如何掌管天地万物的。那这样的做法是具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对不对？因为他对说话的对象是谁？说话的对象也是一个神。你要在这个神面前，这个神明面前，这个打引号的神明面前，去宣告另外一位神的主权，这是在挑战他的王权，挑战他的尊严。因为在埃及，法老就是神。他在法老面前的信心证明了他在监狱做奴隶的时候，那13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祷告，从来没有放弃过与上帝相交。因为这长时间的准备， 他已经能够在任何的困境面前去接受前面的挑战，并且相信神是能够帮助他的。由于约瑟在非常艰难和沮丧的条件下被证明出来是一个正直的人，神就能透过他来工作，透过他来施行启示，施行拯救。因为他在小事上的忠心，神现在使用他做一件很大的事，他要使用他在将来的危机当中拯救整个埃及，甚至是他自己的家人也因为他的智慧而被拯救。这样一位被他的人民视为神一样的存在的人，就是法老。那这个体现呢，在但以理书当中也是一样的，或者是类似的。在但以理书当中，也是一个被俘的希伯来的奴隶，做了所有当时巴比伦的术士和智者不能做的事情。而这两个故事都有鼎盛时期的君王，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和他所率领的帝国正处在鼎盛的时期，横扫整个西亚的版图。而这两个故事彰显的主题也是一样的，无论地上的国家如何的强大，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巴比伦，他们仍然没有超越神掌管的控制范围之内。约瑟的回复和他的重复屡次的帮助我们印证这一点。约瑟在解释梦境的时候多次的提到神的名字，他拒绝将解释梦的这个荣耀这个能力归于自己。比如说在第16节他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在第25节神已经将要所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在第28节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在第32节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很难得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时候不是为了自己争取这个机会来为自己去谋求福祉谋求利益，他想到的是如何为他的神去做见证。他处处要凸显的是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主权。而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约瑟的解梦，这才是在前半段，在后半段他又加了自己关于这事情所提供的建议。因为后面的饥荒年，七年的饥荒，这贫瘠会吞噬那丰收年份的所丰收来的粮食，所以约瑟就建议法老要启用能臣将所丰收的年份的粮食进行储备。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所预定的事情和人的责任其实是相互结合的。这边神已经预定了有七年的丰收和七年的饥荒，但人仍然是有选择的。法老可以选择接受约瑟的建议，在丰年存下足够的粮食度过饥荒，也可以选择不听约瑟的建议，而导致国家都陷于危难之中。神命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对于人来说，这是否会带来灭亡还是带来福祉，这是人的责任。所以他们并没有说神要命令发生这些事情就听天由命好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可以因为神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告诉了我们提前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有一个回应的措施来保住我们的性命。那所以对于将来的应验，约瑟给了三点的建议。那第一点呢，就是法老应该寻找一位有能力有智慧的领袖，这个也可以是在他右手边服侍他的人来负责管理埃及全地。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鉴于饥荒的来临，法老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的官僚体系来去专门预备在重大的饥荒的情况下如何去储备这个粮食，所以要组织要管理整个埃及地。那第三个明智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埃及全国在七个丰收年里要储存粮食，以维系他们在之后的生存。 那储存粮食的建议呢，就是20%，按照收税的方式来储存。那这三个建议呢，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但其实是需要很强的管理和执行能力的。我们试想看，在这个时候，他们通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建立一个征税的系统，在每一个地区执行，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和什么样的能力？当你建立征税的时候，人难道不会有怨言吗？难道不会抱怨吗？原本我出产的全部都是我的丰富，现在国家要征收，难道他们不会反抗吗？征收的时候该如何计算，从而保证不会出错呢？或者是如何管理这些的征收的官员，让他们不会额外的征收来去润自己的腰包呢？这里面的监察的机制如何设计？而后面到了灾荒的年份，如何分粮才能保持公平，不偏袒有钱人，不欺压穷人，让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平均？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管理性的问题。而经文里所说的聪明和智慧所体现的，不单单只是个人的品行或者是他的特征，也包括这种管理全国的能力，管理重大事件的能力，管理复杂事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很难判断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这14年的情形会是怎样的，他们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去借鉴，就好像法老的梦一样，他们没有过去的先例可以去依赖参考，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这么做的，然后这个是成功的，这个是失败的，没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那谁能知道怎么办呢？谁能保证意想不到的出问题出现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而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约瑟的建议不单单是得到了法老的首肯，而且他当场决定在他们的国中再也找不到像约瑟这样的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约瑟的这样一个宣告，就连法老的臣仆他们也同意约瑟是这样的人。这些法老的臣仆包含什么呀？也包含刚才那些没有办法解释的术士和博士，对不对？他们在这样的一场博弈当中自己都被比下去了，但他们也站出来支持，他们认为约瑟是可以胜任这样的一个人。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约瑟的能力，而是看到神的灵与他同在，这才是约瑟成为最好首选的必要条件。因为神会透过他说话，神能够给他在各种的困境和难题中提供解决的方法，这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法老说，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正好是约瑟提到的这个候选人的条件。那因为约瑟的见证，让法老的宫廷上下都承认约瑟所敬拜的这位神才是至高的神，只有这位神能启示未来的事，且赏赐智慧给他的仆人来去解读并且管理这将来的事情。而为了让约瑟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支持，能够更好地开展他的工作，法老特别赋予了他身份的象征。他先说让他的地位要仅次于自己，另外赐给他打印的戒指，这是用来签署文件的，在最后按上这个印戳，就这个文件就可以生效。给他穿上细麻衣，将金链戴在他的脖子上，又叫他坐他的副车，也就是排国中第二位的，有人给他们在前面开道，让所有的埃及的居民都尊敬他。最后呢，还赐给他新的埃及的名字，为了表达法老对他的恩宠。法老给他取了个名字，在埃及文里面说是萨法纳推巴内亚。那这个字面意思呢，是神说话他就活着。那这个名字可能反映了使约瑟在埃及获得尊荣地位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是神透过他说话解释了梦，所以约瑟现在要活着。但他有可能又标志着约瑟在埃及的角色和地位，神要透过他 作为埃及最重要的一个大臣来说话，以至于埃及可以生活下去，可以生存下去，以至于我们不会灭国。那最后法老呢，还让他与祭司的家族联姻，这样的做法可以让他被看为是自己人，享有祭司一样的身份，也为他后面管理埃及全地提供了保障。但这里面往往我们人会有问题，说那如果他都有了埃及的名字，他都与祭司，那这个祭司肯定不是希伯来人的祭司，肯定是埃及地的祭司，这个祭司肯定是拜偶像的，那他难道不会被同化吗？那他对神的这个忠贞怎么样维持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约瑟从一个被囚禁在监狱里的希伯来的奴隶，他晋升到埃及王国仅次于法老的位置，这是神赋予约瑟的恩典，而且安排这样的事件来抬高他的地位。他的高升也注定了他不仅仅会成为埃及的保护者，也会成为他自己家族的保护者。是神用他大能的手使他在极端的低谷当中获得了如此崇高的地位。而我们在之后也会看到神同样的又保护他在这个崇高的地位上，并没有因为联姻或者更改姓名而忘记了神，这是神的恩典，丢失了他的身份。从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出约瑟以任何的方式去享受或者沉迷于他新得来的这些的职位和权利。他认真的去上班，去出行埃及全地，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约瑟没有因为这些的荣华富贵而被同化，反而是殷勤的服侍，这让他对神有更多的信靠。他之前在为奴在监狱当中所积攒的那些的属灵的习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作用。他继续为神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他没有被权力和财富侵蚀。而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比他在患难当中仍然信靠神更难的事情，不是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朋友之间只可以同患难，不可以什么同享福。很多的时候真正看一个人的品格的，不是他在患难的时候，而是当他在有钱的时候，有权力的时候，当他生活富足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嫌贫爱富。而约瑟没有，在他这13年在异国的奴役和监狱的生活当中，他每一步都依靠上帝的应许和信实，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走到了今天，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上帝的缘故。而同时约瑟的故事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要让我们引导我们看向耶稣的。耶稣也一样，在他的高升之前他先降卑，受尽了屈辱，而之后也正如所有人都要在约瑟面前下拜那样，到了世界的末了，所有人都会因耶稣基督的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约瑟和我们主的经历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榜样。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叫你们升高。我们从约瑟身上可以学习的是他在困境当中对神的依靠，是他在机会当中为神所做的见证，是他在尊荣中如何归荣耀给神。约瑟服侍他的主人就像服侍神一样，而神也与约瑟同在，他在患难当中他的呼求得蒙垂听，他所遭受的一切不公都被平反，他所经历的困境，所经历的人生的低谷，成为他日后在尊荣的时候让他心态仍然能够平和的关键的因素。他在困苦当中经历了神与他的同在，导致他在尊荣的时候不会被这些地位和权力诱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赐予的，也是神的计划要拯救他 和他的一家。这样看来，一个艺人的苦难不仅仅成为埃及的祝福，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透过约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也已经开始实现了。盼望今天约瑟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当我们在人生所处的每一个困境和每一个低谷的时候，仍然能够抬头仰望他，坚定地守住他对我们的应许。